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大家好，这里是回响电台，这是一档对谈节目，在这里我们会邀请一些文化界的朋友，以他们的见闻和思考和我们聊聊全世界各个不同城市地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聊聊那些你或许曾听过见过但未必深入探究过的事儿。
第三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印度。说起印度，因为它和中国一样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所以经常有人把它拿来和中国做比较。但仔细想想，我们对印度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除了看过几部一言不合就跳舞的宝莱坞电影，其余大概就是些模糊的印象。比如它是前英国殖民地，有规模庞大的贫民窟，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性别歧视问题比较严重，还出过一位提倡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等等。或许就是因为经济上不够发达，也经常传出负面新闻，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这个国家就成了混乱、肮脏甚至危险的代名词，对它的探索自然也就浅尝辄止。不过这样一个印度，对于本期节目的嘉宾陈韵和梁杰来说，却是一扇开启新世界的大门。正是这个我们经常会忽视的国家，颠覆了他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印度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作为中国人，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兴趣要去了解印度？对印度社会的理解，对我们思考当下的中国又有怎样的启发呢？就让我们来听听这期节目，印度作为方法。
回响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陈韵，我是西天中土项目的一个执行人，是从2010年开始做这样一个中国和印度两方互相交流的一个学术与艺术的方案至今。所以呢，就是我想我受到邀请来谈这个跟印度相关的议题，也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
我是梁杰。我自己的这个背景是经济学，目前也仍然是在大学里面教授经济学，然后对印度的兴趣大概也有十来年的时间。在过去的十年里面，自己也去过几次印度，当然在世界各地接触了很多印度人，然后自己也在不停的学习印度的从当代到古代的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等等等各方面，也一直和陈云有很多的关于印度的讨论和交流。虽然我们都谈不上是什么印度的专家，但是就借着这个回响电台的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些我们自己对于印度的一些感受和一些看法。
因为西天中土是2010年开始的，所以这个项目也是我和梁杰认识的一个契机，所以有必要我觉得简单讲一下这个项目，以及我也很好奇，就是我们已经9年过去了，就是我们回头看那个当时在那个
对
那个时代了，已经好像是另一个时代了，在那个环
是
语境里面，那西天中土是一个2010年的时候，由香港汉雅轩的张颂仁先生，他同时也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和中国美术学院当时是担任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的高世明老师，他们发起，并且由台湾的一位很重要的文化研究的学者，也是致力于文化研究在亚洲的亚纪之间的交流有20年工作的陈光新教授，他们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当时很特殊的呢，是借着当时第八届由高世明老师策划的上海双年展，那是最后一届还在人民广场做的那个老美术馆的上海双年展的平台推出，我们推出了两个事情，一个是在双年展以外的展场做了一个印度艺术家，有10位和小组的印度艺术家和5位中国艺术家的一个在公共空间的展览，但是它不是上海双年展展厅的那个一个部分。同时在上海双年展当时5楼，在上海老美术馆5楼的那个其实并不是很大，但是也其实挺亲密的那个会场，我们举办了7场针对艺术观众的学术讲座。那7场呢，也是当时后来被认为是从泰戈尔访华以来最重要的印度学者在中国的全面的出场。而且我们在说印度学者的时候，我们不是根据国籍的，我们是根据他的这个，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在当下非常有对我们中国的知识界和艺术界有启发的印度的思想和心灵，是可以 mind 这个词我觉得是更准确，就是 不是以一个所谓的民族国家来界定他是不是印度人啊什么这些，对，所以我其实很想了解梁姐那次他参加了我们的几场那个讲座，而且是大家离开中国之前，他受到了怎么样的一个触动以至于我们保持了这么多年的关系。
对对，就是那时候正好是我马上要去那个澳大利亚留学，然后在这之前这个听了那个陈云组织的这个西天中土的一系列的这个讲座，促使我认真思考印度问题呢，当然我觉得跟一直以来的这个知识背景啊什么都有关系，就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呢都是在这个所谓的中西二元的背景下来接受教育，当然中国的知识、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化这一大块东西，同时呢我们又接受到所谓的像西方哲学什么西方经济学，大量都是西方的这一块东西。我当时马上要去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就既不是中国的东方的，也不属于西方的，是属于一个在我看来也是我当时这个知识以外的世界的边缘。印度其实也是这样，它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我们二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框架已经保持了那么久，所以呢很少真的跳脱东方的西方的或者中国的和欧美的之间，然后去寻找与这些都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结构。所以当时对我来说这个印度就很重要，整个在过去的这个十年里面，印度对于我的知识结构来说也非常的重要。我希望通过印度然后能够找到一个在东方和西方这个简单的二元对立之外的另外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支点，然后能够更有效的认识中国和认识西方。事实上我觉得就是一旦打破了这个二元的这个认识以后，我觉得确实看待很多问题的角度会很不一样。从思想史的角度，很多学者说1895年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甲午战争是一个转折点，使得中国的观念从一个天下的观念转变成了万国的观念，也就是中国本来是觉得自己是整个世界宇宙的这个中心，但是呢从那以后呢变成了千千万万的国家中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国家。但大家都这样说，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其实这个观念转变的这个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很多。这个甲午战争已经过去100年，中国人也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世界上目前200个国家中的一个国家，但是中国人始终没有，在我看来没有对除了美国或者是这样特别发达这样强大以外的国家的那个兴趣。中国人的兴趣就是自己和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他者，往往就是美国。所以对我自己来说，就是认识印度也好，认识其他的整个东南亚的国家以后，就是真正的能够打破这个界限，能够把中国放到整个的这个世界框架里面来，重新重构自己的知识结构。要学习印度呢，并不是我单纯希望补全自己对于印度不了解知识结构上一块空白，而是更重要的可能真的确实就是把印度作为方法，就是通过印度来重新理解整个世界。
嗯，我觉得反过来说明了，就是我们并没有那种意义上专家的兴趣的原因，因为那个专家其实他还是一个简单的知识补充，就是好像而且他有一个可能学科体系上的一个先天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就像我在梁杰的推荐下在看那个印尼的和东南亚的研究的专家本尼迪克安德森的那本书的时候，他追忆了整个二战之后区域研究包括东南亚，以东南亚研究为主的区域研究在美国冷战结构之下如何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后来包括在跟雅集书院和陈光兴老师这一些知识分子的交流当中，我们确实意识到包括他们为什么要提出东亚这个问题也是想要突破一种既定的设定，最终来讲所有的国家的重要性都仅限于一种知识性的重要性，而权力上的核心的那种问题仍然那个结构是永远是不会被撼动的。所以我觉得梁老师讲的其实就是在讲到一个从民间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如何其实真正的有效的在当下进行转换。
对，因为从认识陈云开始，后来一些年一直在这个澳大利亚、新加坡啊、中国之间这样跑来跑去，然后很深刻的感受到这个过去的这种边界的在判断上的一些误解。比如说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的时候，海外华人或者海外华侨、海外华裔全世界可能有上千万，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所以我最近在写一本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时候，我一定要写了一张那个东南亚的华人的经济思想。但这在过去认为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思想的时候，那就是目前中国大陆范围内的那些人的那些思想，但是还有上千万的华侨呢，是吧？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时候，在美国还有这个上百万的那个中国人，然后在澳大利亚还有中国人，新加坡还有中国人，然后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在我们所谓的边界之间这个流动，同样印度也是，全世界有多少流动的中国人就有多少流动的印度人，而且相互之间各种复杂的这种交流，就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就是他们之间在与这个其他的这些文化，与这个阿拉伯的文化也好，比如说西班牙的文化也好，或者是这个非洲的文化也都有非常复杂的这个互动，所以整个视线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元和丰富很多很多。
嗯，
我觉得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像打开一个新的大门一样，以后看中国、看印度、看整个世界，甚至反过来看中国都很不一样。我觉得比如说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个福建和广东和上海它有多大的这个差别，甚至我没有对福建和广东产生特别强的兴趣，但是在这个东南亚这样待的时间长了以后，突然意识到我对福建广东那么不了解，我为了认识东南亚，我有必要更深的去了解福建的一些传统，有必要去学广东话，去学闽南话，这个我觉得都是印度的视角给我带来的这些帮助。
嗯，是的，我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其实我在去印度之前我没有一种对印度的迷思和向往，但是当张颂仁先生跟我提出说这样一个方案让我去做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现在当下迫切要做的事情。记得2011年的时候呢，我用两个月的时间在德里参加他们 CSDS 的就是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的一个暑期班。这暑期班当时是第二年举办，他们是针对印度本地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其实是全国各地的硕士生博士生有人类学研究兴趣的吧，来上的这样一个班，我就混在里面，这也是一种我自己觉得有趣的一个位置所导致的一种收获吧。其实我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学者，或者我有一个明确的议题，以至于我要在印度的这个暑期班里面就某个问题要搞清楚，并没有。但是这个暑期班给了我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去理解为什么很多问题对于印度的这些年轻的博士生来讲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不是说我觉得什么重要，我还没有远远到这个地步，然后我去带去给印度或者去提出给印度，这是我远远没有到这个步骤，而且我并没有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去做这个事情。事实上我的责任是我提出重要的问题给中国，或者说更跟我自身相关联的一些东西。我记得在结束的时候也挺有趣的，就是我跟我的一个同学一起骑着坐着一个三轮车嘛，就从我们所在的那个 Civil Line， 就是 CSDS 所在的那个街道，其实我们两个月一直在这个街道上面学习，就是其实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 Tibetan Village， 有个西藏村，然后就走了一圈，然后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在路上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还是在想如果印度没有被殖民会是怎么样，他自己也无法回答，但是就是这种看上去也没有完全变成一个问题的问题，日常问题，有很多这种的日常问题会给我很大的一个印象，因为他带着很多感情，这个感情还没有办法被分析，因为就包括我们自己对五四也好，就是所谓对革命也好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真的问题，但是因为它不是个真的问题，但是又在这样两周的学习下来又在一个三轮车上被这样抛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时刻我觉得其实我有一种被卷入的感觉，虽然他我不知道梁姐有没有这样的时刻。
对，因为这个殖民啊是一个当然现在非常敏感需要经常打引号的这样的一个词，但我也觉得只有这个关心印度或者走出中国以后对这个殖民或者后殖民这个概念有更深的体会，因为看看整个这个世界，不管是东南亚还是其他地方，大多数国家其实都有被殖民的那个经历或者经验，是吧？从比较近的香港、台湾，然后到韩国，然后到越南，到像印度，这世界大多数地方其实都面临了殖民或者是被压迫的这样的一段经历。然后现在的这个印度，它的这个发展当然跟过去的英国人的这个殖民是有关的，甚至跟往上追溯，现在印度的这个问题，它的印度民族主义和这个伊斯兰的这个问题，那也和这个过去莫卧儿王朝有关啊。伊斯兰人也是这个后来几百年前才进入这个印度大陆，然后对这个印度有这样的深远的影响。那反过来，我们中国，因为我们一直强调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其实我们对这些问题呢思考的比较少。
我们比较笼统。
包括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和满清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类似问题我们同样可以问我们自己啊。如果当年这个吴三桂没有把满族人给带进来，那中国目前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中国。然后更近的就是我们生活的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它里面就有租界啊，它有很多这个西洋文化的这些影响啊。那如果没有英租界，没有这个法租界，上海今天会是怎么样的？或者我们是今天上海的文化有哪些是受到今天在看来是意识性的这个文化的一些影响？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10年11年之后，我很快有个感觉，就是我重新在想上海这个城市的时候，因为我在孟买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城市的视觉元素有太多的相通之处了，包括曾经很流行于普遍的殖民地世界的建筑语言。这是就是我进了一个印孟买的楼，我就知道啊，这一定是20年代的新建筑的那个语言表达，但是它一定不是在上海，这又很奇怪。就是你非常知道这个不是上海的房子，可是你又知道，但是它是有具有时代性，就是那个时候的一种全球弥漫的一种精神气质，或者说一种符号。所以我当时其实就在想，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人来提上海这个城市的殖民性的问题？就是还是什么导致我们在整个80年代以后对上海的殖民地时期的这个认识，从来都不真正的把它认为是一种殖民性的问题来提出。你可以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或者你有别的一种表述这种殖民状况的方式，可是殖民性这个词难道就完全不能被这样用吗？就是说它可能是程度的问题，或者是种类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但是我们就从来不提。这个不提我觉得说不定啊，就包含了一种殖民性的问题。就你不提殖民性，就恰恰是一种你长期的一种对自己的投射，已经消化了一种殖民过程，让它其实已经内化了。
对，当然现在因为大家也开始重新在炒作，比如像乌达克的建筑，就是所谓装饰艺术的这样的那个房子，据说是上海是全世界装饰艺术这个房子最多的两个城市之一吧，上海和纽约。那因为就是20-30年代现代建筑兴起的这样的那个特征，我们今天看国际饭店是吧，大光明电影院建筑都有这样的特征，包括乌达克他本人的背景也是
奥匈帝国
就对啊，一个奥匈帝国的一个受训练的一个这样的人，然后他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然后逃出来九死一生，然后逃到中国，然后变成一个这个大建筑师。
对，
所以当中的这个故事那么复杂，上海本身是一个这么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前几天还和一些朋友说起，就是上海有一些基督徒，比如宋庆龄母亲他们这一族的基督徒，是从明朝末年就开始相信基督教的，到现在已经几百年，有很那么强的这个基督教的传统。然后在100多年前的虹口这个地区，有很多学生，他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一个英语的环境，像那个严惠庆，就100多年前的人了，他的这个平时更习惯的语言是英语，他的写的日记都是用英语写的。我们今天再来看，其实是和我们习惯的这个上海很不一样的一些意志性的一些东西。但是在过去的我们单纯的认为中国是一个一致性的大一统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其实会把这些东西全部就抹杀掉的。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 Ashish Nandi 来，我们不请他住在金门饭店还是国际饭店，就是在那个人民广场上面的饭店，所以他可以俯瞰到人民广场，虽然现在是人民公园不是个广场。然后当时他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因为似乎这是他第一次来上海，他跟我说就是在他的心目当中，上海是个什么地方？上海以他的个人的记忆，包括他的父辈给他的记忆，是他是加尔各答人，他说就是一个革命流亡者的很多，就是聚集了大量世界的革命流亡者的一个地方。当然其实更多的是第三世界以及是亚洲的这个世界范围里面的革命流亡者的地方。所以他好像当时他靠着窗外看那个人民广场的神态，就好像他通过他的这个神态整个人民广场变回了100多年前一个革命流亡者的一个地方。可是呢，这个论述事实上就被单一化了，因为这个不只是说我们自己变成一个民族国家，好像解决了革命流亡的这个问题，或者说那个时代精神好像就被收编掉了，成为了一种精神。其实它曾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再加上比如说其他的，比如说像大韩啊这些，
对啊，
对，这他们也变成了民族国家，所以他们也把这个故事收编掉了，就慢慢这个故事其实就没有了。就像没有了原来的那个革命流亡者的那个现场的真正的一个精神性，其实恰恰没有，看上去是它被梳理了，然后被讲清楚了，纪念地都标好了， 但是就死亡了，就是死亡了。而且其实为什么这个瞬间是阿西斯南迪带给我而不是其他人带给我，我觉得他有一个延续的可能性。我再举一个很奇怪的例子，我去年十一月份去光州参加一个论坛，是亚洲地区的独立艺术空间的论坛。我们那个 panel 的主持是一个雅加达人，华人。他听说我是上海来的以后，他就抓住我，他就说：“哎，我爸爸，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说我爸爸就是在上海做革命活动的。”就是反对荷兰殖民者的革命活动。我说你爸爸，你确认你爸爸是在上海？他说对呀，就是而且他有很在上海的很多的档案和照片。但是其实后来因为这段事情在印尼也不被说，所以我们渐渐也不能很好的去辨认这段历史。但是他说上海是他爸爸这些有民族自觉意识的印尼人，当然他是华人，反殖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是一个雅加达的建筑师，其实他也是跟他父亲是断裂了，因为印尼本土的这个整个这个问题。
对，因为从一百多年，从马克思时代开始，这个革命也好，这个社会主义有多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有多种无政府主义，重要的人几乎都是流亡者。马克思他的这个《共产党宣言》在布鲁塞尔写的，《资本论》是在伦敦写的，他的一辈子是个流亡者。然后其他的巴库宁啊，所有人都是这样。印度呢，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多年来被英国殖民，然后呢，它的重要人物的一些这个活动或者一些思想的形成过程呢，确实是可以把全世界给联系起来。像甘地，他在那个他的最重要的思想是在他南非的时期形成的，然后甘地也在伦敦学习过，所以呢，我觉得确实学习这一段印度历史以后，就会发现上海、印度、英国、美国，全世界都有这么复杂的这些联系。上海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城市，有世界各地的流亡者，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这个共产主义的活动，哪怕中国的共产主义活动，最后是在上海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我觉得我第一次去印度呢，对我个人其实影响挺大的。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人类学家，然后我走的地方也非常少，社会经验也非常匮乏。我在认识陈云之前，去印度之前，比如说我对上海的一些脏乱差的贫困的地方，包括就是比如我们后来一起这个关心的像定海桥这样的一些地区，那我觉得在十年前我是不会关心这样的地方的，即使我知道这个地方，我可能也会绕开这个地方。但是呢，去了印度以后，直面这样的非常严峻的这个挑战，所谓脏乱差的环境啊，或者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关系，然后每天都非常这个紧张或者亢奋，这样的一些这一段经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在这之前，其实我也不大看这个人类学的工作，因为在这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人类学和其他的比如社会学啊、政治学有什么本质的这个区别。但在这个印度之行以后呢，给我很深的一些感受就是，有很多具体的问题你一定要用你的自己的身体去接触，然后你到过那个地方，接触过那些人，不管你是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也好，自己有了一些切身的一些感受，然后对这个感受再进行反思，那么我觉得跟这个书本上得到那些知识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会意识到大量的这个书本上没有写下来的那些第一手的细节的那些经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我认识梁杰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兴趣，而且当时他也跟我说他的兴趣是政治哲学。
对。
然后后来我认识他以后，我发觉他也没有再跟我提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
对，就反而去读了很多具体的一些东西，包括这个，然后一些艺术啊，或者一些人类学的一些这个活动，然后能够让我感受到一些直接的一些知识，书本上写不出来的那些一些细节知识，我觉得对我这个认识这个世界其实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就是很多你原先的一些设想，比如过去书上说贫民窟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啊，贫民窟可能真的很可怕啊，里面的人都很凶恶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实实在在的你去看一下这个贫民窟啊，原来有些地方是卫生是怎么样的，你真的到了那个贫民窟以后，发现里面的人反而可能非常友善。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德里也好，孟买也好，在路上啊，比如经常被人拦着小孩来要钱，三轮车走到一半，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就有小孩冲上来，一定要卖给你这个一些什么东西，然后问你要钱等等等。但反过来就是让人非常讨厌。但是你真的到了贫民窟以后，反而发现没有人问你要钱， 因为有钱人也不会到贫民窟了，然后大家就非常友善，然后小孩虽然没钱但还在那里玩，然后这个看到有这个陌生的外国人来，然后非常兴奋的跟你打招呼，或者就要跟你聊天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反而就跟你设想的贫民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得真的自己去看一下，你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感受。我就记得在孟买有一次这个坐火车，也就坐了两站下来，然后因为是男女分开的，然后我一个女性的一个朋友非常紧张的跟我描述她刚刚就坐了两站路的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妇女也是上了他们女性车厢，就被车厢上大多数的印度的女性联合起来骂她，然后把她赶下去，反映出宗教之间的一些紧张。就是这些只有你自己到那里啊，你才会意识到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但反过来你可能在德里你没有感受到这个宗教之间有那么的紧张，就有很多很微妙的一些东西，只有你到了那里有一些这个切身的一些体会，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